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三章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要让每个人都得医治，耶稣则是神旨意的完美典范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，他医治了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。圣经揭示说，在末日，人们会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耶稣在世上时说他医治病人是行善。今天有教派争辩说，医治病人是从魔鬼来的。他们正是在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指出，用疾病压制这些人的正是魔鬼。如今许多教派宣讲，你生病是神让你生病的，他这么做是要让你谦卑。他们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完全颠倒了。如果你分辨不出神做的是什么，魔鬼做的是什么，你就无法知道要抵抗什么，顺服什么。如果你不理解这些真理，怎能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在你的生活中，或通过你彰显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呢？深深的车辙。你是否为生活中的不幸在埋怨神呢？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写道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这些经文被扭曲和误导，用来教导说神控制着你生活中的一切。然而要不是事先已有这种偏见，从这几节经文里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就像一条古老的土路，许多货车在上面来回行驶多年，压出了深深的车辙。你只要一走上这条路，就不可避免会滑进已有的车辙中。我们有些人遵循一种思维模式已经太久，不管听到什么，自动就会把它颠倒过来解释，得出与经文实际意思相反的结论。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并没有说神把患难放进你的生活来给你耐心。然而有些人用这句经文教导说，如果你想要耐心，就祷告让你经历患难，因为患难生忍耐。持久的信心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留意看这句经文说，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圣经经文才是忍耐的来源。忍耐只不过是长时间持守的信心，忍耐不是短暂的信心，而是延续持久的信心。忍耐就是你相信并且一直持续地信下去。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，忍耐来自圣经。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，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。正如忍耐来自神的话语，信心也是如此，他们都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、信心。当你重生得救时，神就给了你信心和忍耐，他们是你全新的重生的灵所结的果子。实践知识。忍耐不是来自于苦难，如果它来自苦难的话，那么经历苦难最多的人应该是最有忍耐的，但事实显然不是如此。我不相信你能证明经历苦难最多的人是最神圣、最敬虔和最有忍耐的人。 忍耐不是从挫折和苦难中得来的。然而，如果你已经通过神的道和圣灵在你里面结出的果子获得了忍耐，要想让它达到最大的强度，还必须要使用操练它。1969年，我应征入伍，他们送我参加基本训练，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士兵，如何开枪射击、扔手榴弹等等。我一到越南，便开玩笑说，我们这些新到这个国家的人很危险，因为我们只有头脑知识，从未将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。虽然这些士兵接受的训练跟其他人一样，但是只有把这些训练付诸实践后，你才会对如何运用它们有更深的理解。当你受到攻击，不得不把训练付诸实践时，你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战士，而不再是刚受过基本训练、只有理论知识的新兵。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，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。然而，一个士兵不会刻意去寻找实践知识，他不会站出来说，我知道我现在只有理论知识，我真的需要有人来攻击我，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战士。然后当看到敌人来攻打时，他不会因为敌人让他成为更好的士兵而跑出去拥抱欢迎他们。不，不是这样，你要这么做只会送命。敌人来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，他们是来杀你的。患难不是神为了让你变得更好而加给你的。你要真是这么想，你就会把他们当成是从神来的，欢迎和接受。你会错误地将邪恶归咎于神，而撒旦则会用它来毁灭你。但如果你意识到，你的问题不是来自于神，并且说，我要与此抗争，当我征服它时，我会更坚强，因为我必将我头脑里所知道的付诸实践。那这样就很好。事实上，这正是雅各书1章2至4节所教导的。这些经文完全没有说是神把问题加在我们身上，这就像说敌人来攻击你是为了让你变成更好的士兵一样荒谬。敌人来攻击你是要杀你。被动。对有些事物你需要顺服，有些你则需要抵挡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关于神的主权的偏激教导，神控制一切的理论，使这节经文毫无用处。如果神控制一切不是出于他的旨意或经他许可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，那抵挡任何事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你若抵挡，岂不是在抵挡神吗？这种错误的理解使基督徒变得被动。不幸的是，这恰恰就是绝大多数基督徒的现状。当遇到疾病时，他们摇摆不定，说，也许这是从神而来，也许不是。神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请你医治我，好吗？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祷告扔出去，要是得到了医治，那一定是神的旨意；要是没有，那一定是他们的时候到了。多么愚昧的神学理论！像这样摇摆不定，没有人会从神那里领受到什么。积极的抗争。有一位传道人被问及是否给11奉献，他回答道，当然了，我每次收到奉献都放到这个大桶里，然后我把它扔到空中，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如果要什么就尽管拿吧，掉到地上的都是我的。你要这样，永远都不会给出任何奉献，你必须更深思熟虑一些。如果只是把你的祷告扔出去，说，神， 如果是你的旨意，就医治我吧。如果不是的，那么一定是你的旨意让我像这样受苦。这就像把你的钱扔到空中让神拿走，他要的一样，毫无意义。想从神领受，这种办法行不通。有些东西从神而来，你得顺服，但还有一些则来自魔鬼，你必须抵挡。抵挡意味着积极的抗争，如果你不积极抗争，实际上就是在顺从他，说亲爱的撒旦，请离开我，不是在抵挡魔鬼，你得对他动怒。但如果你认为你的苦难可能有神参与，你没法动怒。多年前，我曾牧养过一个小教会，我刚去不久，会众想邀请某位传道人来讲道，因为不了解这个人，我不同意。他们争辩说，在你来之前他就来过。于是我答应先听一下他从前讲道的录音。在这篇讲道中，他教导罗马书8:28，说一切事都是从神而来。这位传道人承认他对女人有魔鬼般的欲望，在讲道时他会贪恋坐在会堂里的妇女们。他说这问题越来越糟，以至于最后他不得不告诉他妻子。他决定去接受释放，把这个邪灵从他身上赶出去。当他准备开车去赴约时，手刚放在车门把手上，他听到一个他认为是从神来的声音，但我不相信是从神来的，说如果不是我允许，你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我给你这个问题是要教你有耐心，让你过得圣洁，变得更好。如果你把这个邪灵赶出去，你将违背我的旨意。于是这个传道人取消了约会，保留了这个邪灵，因为他觉得神把这邪灵赐给他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好。神允许的吗？大多数人会说，神的旨意绝不会让人在他的生活中保留一个邪灵。那么，你为什么相信神的旨意是让你生病、死亡或缺乏呢？这完全是一样的原理。你怎么能用神的主权的理论只解释某些情况，对于其他的来说，哦不，那个我不相信。我曾听过一位女士在电视上接受采访，一个歹徒持枪绑架了她和她的女儿，把他们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强奸后，把他俩放倒在地上，像执行枪决那样从后脑枪击了他们。女儿死了，这位母亲却活了下来，尽管经受这番折磨后身体上有些问题。她在电视上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神允许这件事发生，他从中得到了荣耀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这种想法，并说神没有参与其中。为什么不呢？如果真按宗教对主权这个词的定义，神拥有绝对主权，他控制一切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事都不会发生。那意味着神就是对世上所有恐怖袭击、强奸、婴儿畸形等等问题负责的那一位。你不能只在情况方便时接受这种教导，然后说，除此之外，其他情况下都不适用。不是这样的，要么这是真的，要么不是。这种教导是不正确的，神既没有控制，也没有引起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。雅各书1章的这段经文说，当你陷入苦难时，要喜乐，但不是因为苦难是神带来的。你必须抵挡苦难，知道它来自魔鬼，但这是一个让你把信心付诸实践的机会。当你运用你的信心，就会积累经验，而经验将带给你希望。你会因为反对、抵制魔鬼并与之作战而变得更强、更好。但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原地翻滚，让生活中的问题占据你的思想，说，哎，这一定是神的旨意， 你不会变得更好或更强，你不会被这些苦难摧毁。好神，坏魔鬼。当今的宗教教导完全违背了雅各书一章十二至十三节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那些宗教教导说我们经历的试探、困境、考验和逼迫都是直接从神而来，他要借此培养我们的忍耐。但从上下文看，这些经文实际是在说，这些试探、考验和苦难会帮助你练就更强的忍耐，因为你把忍耐付诸实践，像锻炼肌肉一样去锻炼它。但绝不要说这些试探、考验和苦难来自于神，千万不要那样认为。然而，今天的宗教教义宣讲的恰恰与此相反，说神是悲剧的根源，那真是信心杀手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如果是好的就是神，如果是坏的就是魔鬼。神是个好神，魔鬼是坏魔鬼。任何时候如果你把这一点弄混淆了，开始接纳你的问题，并说，哦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给我这个来破碎我，让我谦卑变得更好，你就越陷进入了神绝对主权的极端教导。这是个信心杀手，它会摧毁你，使你变得毫无用处。被破坏的关系。那些认为无论他们做或者不做什么，神的旨意都一定会成就的人，不得不为世界上发生的坏事责怪神。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不敬虔和世俗化是神的错。他们把美国4200名婴儿堕胎归咎于神，说要不是神的旨意，这些婴儿不会被杀。这种思维不仅歪曲你对神的看法，它也会破坏你与神的关系。如果我是被指责发送飓风、龙卷风、悲剧、疾病、离婚、心碎和叛逆的孩子的那一位，你会想跟我交朋友吗？如果你认为杀人、残害人的事都是我的责任，你愿意和我待在一起吗？然而，宗教说神对所有这些事负责，然后问，你难道不爱他吗？我们扮起最虔诚的脸孔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真的爱神，但私下里又害怕，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，他可能会让我们患上癌症教训我们，因为我们活该。这是一种双重思维，它正在摧毁人们与神的关系。美国一位领先的媒体大亨拥有很多电视网，他在一个宗教家庭长大，还未成年时妹妹病逝，教会的人告诉他，神想要你的妹妹，她的死是神的旨意。这个人说，如果有一位神，我恨他，因为他杀了我的妹妹。如今他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，正在尽一切努力通过他的电视网络改变美国犹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。在引入各种不敬虔的事物上，他干得相当不错。宗教人士让他认为主是个杀死他妹妹的那一位，所以他才会转头反对一位那样做的神。这个国家正有很多人倒戈反对这位据说带来恐怖袭击、地震、洪水和飓风的神。宗教领袖公开将这些事归咎为神的审判，例如他们把卡特里娜飓风归为神的审判。但如果主真的开始审判，他不会只停留在新奥尔良。飓风和其他灾难不是神的审判， 他们只是在一个堕落、饱经罪恶创伤的世界生活的一部分。至于飓风卡特里娜，把一个城市建设在海平面以下，又在城市上方建一个大湖的不明智设计，助长了那场灾难。这当然不是神的错。